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又来到了周末了，我们又相逢了、
yeah.
那么这一周大家过得可好呢？欢迎您在周末星期六的傍晚6点到7点，您吃饭了吗？如果还没吃饭呢、嗯、先听完节目再吃，又或者是边听、哎、边吃也行。
对的，文辉老师啊、嗯、我就在想呢，这个可能这个时间也饿了、嗯、如果饿着肚子听咱们节目不太好吗？
6点其实对上班族来讲还算是很早，因为如果你有通车的话，现在可能堵在路上、
嗯、堵在路上。
对，那当然呢，如果你工作的地点就在自己的家附近、嗯、或者是小乡镇啊小城市啊，那么6点应该回到家 了。对、嗯、那么这个时间点是应该吃饭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欢迎您跟我们共度这60分钟。在这里的是我们两位，
有新田，
嗯，还有文慧。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
哦，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很丰富的嘛、嗯、我们呢有诗篇导读，今天的进度呢来到56篇的8到13节。
对啊，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拐杖笔记祝林姑娘要来了、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呢，嗯，我觉得是可以仔细的听听看的，跟我们日常生活呢也很有关系的一篇的分享、嗯、那再来呢就是关怀热线的时间。
嗯，那欢迎大家呢来听关怀热线，因为您会认识其他的听众啊、嗯、最后呢是新田跟文慧的健康码起来。那我们每一次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吃的也好动的也好、嗯、或者是日常的养生啊。那么这回应该是跟养生方面的资料和大家分享啊、嗯、
我们都要学习的。
对，都要学习、嗯、其实我们边分享是边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也很坦白说呢，这个分享了很多，你问我记得多少呢、嗯、我大概也只记得2%到3%，但我觉得慢慢累积，最后我一定会达到100%的。
我必须得说呢，文慧老师呢，他真的会去想呢，我们这个健康码起来会说过什么、
嗯、
因为就前几天嘛、嗯、我们电台下午茶的时候呢、嗯、他看见一个水果就问我说，哎，你记得这个菠萝啊，这个凤梨是有什么功效的？
对啊，然后新田跟文慧两个就想了半天、哎、后来还
是什么呢，
还是另外一位同事马上手机去科普一下。
对对对，
然后他一讲我们就说
哦对了。
好，那我们不公布答案，大家还想起吗？我们曾经说过的各种水果有各种的
是是、
效能，那你还记得菠萝就是凤梨有什么果效吗、
嗯、
那请您呢回去重温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啊。好，那今天呢是2024年4月20号啊、
嗯、
星期六。嗯，您知道吗，4月19号，
对的，
是我们24节气啊，春天的一个节气。
是的，
你知道吗？
而且是最后的一个节气了。
哦，那代表我们要送春天了，迎夏天了。好，这最后一个节气叫谷雨、
嗯、
那谷就是稻谷的谷啦，雨就是雨水的雨。我相信很多同胞，很多啊弟兄姊妹听众应该知道，特别是在农村的，
嗯，
谷雨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这个时候啊，田中的秧苗呢刚刚就插上了，
嗯，
这个新的农作物呢最需要的就是雨水的滋润、
嗯、
所以说啊，春雨贵如油，
嗯
啊，这个谷雨的到来呢就代表呢春天呢它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就来到了啊，
嗯，
这个万物呢，
而且还快要走了呢。
没错，万物呢生长呢渐渐开始来旺盛起来、
嗯、
天气呢也渐渐的热起来了。
对了，
中午的气温呢尤其是高啊，但是呢早晚的气温呢，哎， 又比较低一点点，温差很大啊，所以呢早晚的时候呢要记得适当的添加衣服啦。
而且因为呢这个中午气温比较高啊，所以呢可能我们会出汗，
是，
那甚至呢在外奔波忙碌啊可能会冒大汗，那么这个冒大汗之后呢或者说出汗了，您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说过嘛，这个气温呢早晚是比较偏凉的，所以你要带外套，那么这个最好呢出汗之后呢就算热你也要穿着外套啊，避免感冒。那么过敏体质的呢啊，我们知道呢、
要注意了，
对，就是什么花粉呢、还有春天呢，如果你到过东北，我去过东北啊，就是一下那个沈阳火车站，这个为什么全程那个天空都有一些细细的、好像
雾霾的感觉，
不是柳絮然后美丽的风景是什么呢？街上的女孩子、女士们头上都盖着这个纱巾，
哇，
真的
很美，
很美。我真的是第一回到沈阳呢，就是春天，出了火车站之后，我看到那个大街的景象，我真的是目瞪口呆。所以呢，花粉啊、柳絮啊，特别是像我去过的沈阳或者是江南，有很多柳树嘛，柳絮这些，大家小心啊，很容易过敏。在这儿呢打个广告，因为最近呢，我们的李医师会跟我们科普，就是呢，如果有这些皮肤过敏的哈，譬如说什么疹啊、什么疹的啊，可以怎么办呢？请大家关注啊，我们星期天播出的李医师问诊热线。
是的，
那还有呢，这个谷雨来到就代表呢，就万物生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养生啊，例如要早睡早起，不要过度出汗，调养我们的脏器。
另外呢，由于这个谷雨的时候呢，雨水比较多啊，这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雨水都比较多啊，要防止呢湿邪侵入人体啊，可能就会出现啊肩颈痛啊、关节疼痛，还有这个脘腹胀满，不欲饮食，就是可能有点饮食上没有什么胃口等等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要尤其的注意。前几天有个同工就告诉我，哎，我这个脖子好像有点不太
僵硬，
对，不太利索的感觉。
我也觉得我的脖子有点僵硬。那还有呢，这个春天养肝，对不对？那么这个季节交替，很容易呢，这个肝火旺啊，肝脏气浮，所以这个时候呢，哎，这个脾气也是属于旺盛时期。那文慧今年呢，要被修剪的其中一个就是呢，这个我的性子
慢慢的动怒，
对，性子比较急，所以我要慢慢动怒。还好还是可以动怒的，不过要慢慢的。好，那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随着春天的尾巴，夏天要来之前，
要打下好的基础，为我们的身体。
对了，那当然呢，心灵也要打下好基础。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倚靠神的人当如何？
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仇敌都要转身撤退，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要向你还所许的愿，我要以感谢祭回报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保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
倚靠神的人，并不是将自己交给虚无的命运，也不会将自己过往的得失看为运气的使然。虽然神是灵，我们肉眼无法看见，我们也无法像托起某件事物那般将自己放在神可见的手中， 但是依靠永活真神的经历却是全然真实，可被发现，可被数算。大卫对神的依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过往的所经历的恩典，神的同在与护佑，成为他今时今日对神信心的辅助。正是借着回顾过往的诸多恩典以及神所施予的救助，大卫的信心才越发的刚强有力。大卫从来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智慧，他只依靠那常常与他同在并且拯救他的神。若我们要学习依靠神，神的话语是我们必然的泉源，但是也不要忘记从我们过去对神的经历中获取信心的养分。多回忆一件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多增加一分，我们的勇气也会多成长一分。基督徒要常常在倚靠神的事情上自我充电，这电源自然是神的话语，但是也要常常将充电宝，就是过往恩典的见证，装进我们心灵的口袋。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永远活着的神，并且你永不改变，在你没有转动的影，你的话语更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因为在我们过去的人生旅程中，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并且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正如同你的话语所说，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从我们蒙你拣选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实在已经走上了一条恩典之路。主啊，我们不得不开口赞美你的信实与慈爱，因为我们过往的道路都是你用恩典铸就的。每当我们回头观看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要赞美你，要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这许多的恩典，今天更加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摆脱对现实困境的恐惧，对未来的忧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你必保守我们所交付给你的，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心thank you.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回家，
好好好啊！
好，
回家，
回家，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35，在耳山的失而复得。有一个主日，我服侍完了教会以后，驾驶着电动轮椅回家。我到教会楼下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提电话，还是安躺在自己的衣袋里。没想到来到车站，电话已经不翼而飞了，不在衣袋里，手袋里也不见踪影。在我慌张之际，有一个男士随即迎上来，拿着电话问我说：这电话是你的吧？不到十秒之间，本来膨胀的血管和心头大石一并放松下来，感觉就像重新得了救赎一样。我对这一位诚实良善的男士致以衷心的感谢，我说：太好了，感谢你啊。他轻描淡写抛下一句：没事儿。然后回到车房里，想是刚才我经过他维修汽车的店门口，手提电话刚好坠落在他的门前，降落在这一位善良诚实的男士的眼前，而且车房就在车站的旁边，所以我才可以在一瞬之间失而复得。一连串的恰巧，我知道完全是天父的看顾和护佑，他差遣天使成为我的帮助，以免让我蒙受遗失电话的损失、痛悔和承受补救所带来的麻烦。这让我想起，就在两天以前的星期五，我在机构工作，午饭之后回到办公室，赫然发现我的一只耳环孤单地摔在地上。原来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感恩没有给踏碎，但是耳环后面的托却遍寻不获，我心里难免有点缺憾的失落。我想以我过往的经验，可能落在我的身上了，卡在衣服里， 或者我到洗手间小心检查一下，可能失而复得呢？我的信心无以名状的肯定，因为我相信天父一直对我的看顾都是那么细腻，就算是微不足道，像耳环的托一样，他也会为我细心保存。我带着盼望小心翼翼驾驶着轮椅上洗手间，打开门，赫然发现小小一颗的耳环托俯卧在马桶前面的地上，好像期盼着我来接他回家和耳环团聚一样。这一下我惊诧地欢呼，就在这里啊，太奇妙了，太感恩了，天父实在太好了，原来我之前来洗手间的时候把它落在这里呢。我的欢呼声连办公室的同工都听见了，我和同工分享说，感恩的是我首先发现耳环不见了才去洗手间找，带着目标才能发现这小的像半颗小指甲的耳环托。天父的安排真的是天衣无缝。同工也感到好奇妙，说天父真的特别爱护你，看顾你啊。是的，天父真的特别爱护看顾我。我想起几个月以前又有另一次失而复得的经验。有一次我到朋友家探访，当时我带着右边的无线耳筒，为了方便聊天，我把耳筒摘了下来，因为我的袋子放得离我有点远，走得也辛苦，所以我随手放进裤袋里，还心里叮咛自己回家一定要记得放好原处，结果当然忘却了。第二天又到另一个家庭探访，无意中摸到自己的耳筒还在裤袋里，因为专注谈话我没有立刻处理，好像是放进衣袋之类的，我又叮嘱自己回家一定要拿出来放好。相信大家也可以估计到我又忘了处理，结果等到我打开耳筒匣子要拿出来用的时候，看见耳筒匣子空出了一个洞儿，右边耳筒不见了，左边耳筒落单了。我回家使劲地在衣袋里挖掘，几乎要把衣袋都挖穿了，还是找不到。我恨透了自己，为什么一而再这么掉以轻心，自以为是，不好好地收起耳筒，如今又儿童给丢了，做儿童形单之影，我真的是自讨遗憾。我一直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不断重塑遗失儿童的情节，我会不会放到一个自己也忘掉的袋子或位置呢？会不会是上下轮椅的时候丢了，还是回到家里才丢的呢？然而一切的假设都是徒然，我没有神迹般找到右耳筒，多么不舍也得带着遗憾和后悔接受现实，我的右耳筒不见了，今后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使用着那落单的左耳筒了。大概十天以后，我要更衣外出，从抽屉拿出裤子，咯打一声，有一颗小东西从裤子滚到地上，声音好熟悉，我仿佛认得出那是什么，真的是我遍寻不获的右边无线耳筒，原来它一直藏在裤袋里，我喜出望外。虽然它经过洗衣机的洗礼，不知道是否已经损坏了，但是因为我赶着出门，我没有着急试用。我相信上帝既然可以让我神迹地寻回儿童，他同样可以神迹地保护儿童完好无缺。即或不然，起码我可以重寻他的躯体，可以重新填补儿童匣子的洞洞。我已经满心感谢上帝的怜悯了。果然，我带着平安的心出门，做好所有的事情， 回家带着平安的心为儿童插电，一步一步通过的测试，我的幼儿童神迹的复活了。经过洗衣机暴力洗涤的无限儿童竟然可以出死入生，我忍不住高声赞美主的奇异恩典和能力。或者大家会觉得三件小事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却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体会到上帝的爱是那么的细腻无微不至。他从不小看卑微的我们，卑微的小事儿，就算只是一个耳环的托，无线儿童手提电话，他也看顾为我寻回。路加福音五章四至七节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看重我们，一直寻找我们，呼唤我们，不惜代价要把我们挽回到他的身旁。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升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允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远
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看重我们，一直寻找我们，呼唤我们，不惜代价要把我们挽回到他的身旁。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
愿我们在生活里的小事好好的操练对他的信心和依靠，相信没有一件事情上帝看为太小而不愿意为我们承担，相信他看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他也能够为我们担当一切的忧患。
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所谓何等柔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轻轻等。
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活里所经历大大小小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祷告，我感谢你爱不知息，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愿我的分享成为大家的鼓励，在追随基督的路上一起经历他的爱与看顾，努力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谢谢我们的祝玲姑娘的分享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廖电台为您制作的《无限飞行号》，那么是傍晚的六点到七点，只有周末跟周日两天播出，整整一小时。那么周末呢，就有我们的祝玲姑娘，我相信呢，老朋友会很喜欢哇！每次听都觉得心窝暖暖的。新朋友，欢迎您可以追听，因为每一集的祝玲姑娘的拐杖笔记都非常精彩。
没错，而且非常的珍贵。
嗯、
回应呢，今天祝林姑娘的这个分享呢、
嗯，
我就想起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刚信主不久嘛，
嗯、
然后有一位姊妹呢就跟我说一句话，我记到现在都很深刻啊。她、
嗯、
就说呢，没有一件大事是神他不成就的，也没有一件小事呢是神所忽略的。
嗯，
所以我就从今天祝林姑娘分享的这个，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小事，只是说它出现它发生的时候呢、
嗯、
你懂不懂得向神献上感恩。
嗯，是，哇，这个这句话呢非常非常的经典啊。
是，
那么也没想到可以鼓励到呢刚刚信主的新田老师啊、
嗯、
那我会再想想我有没有说过一些话让新田老师也记好几年的好，我们来呢看看，
有的马上回想一下
啊，现在专心做节目、
哦、对，
那我们呢来看看听众朋友呢跟祝林姑娘的互动。那我相信祝林姑娘所说的啊、
嗯、
每一句话听众朋友都听到了啊，那么有些话真的是引起心灵的共鸣啊，就像诗篇说的深渊跟深渊的响应啊。
嗯，
那悔改浪子就说了啊，他说祝林老师好啊，分享相濡以沫的陪伴真感人泪目，这是呢上一期的
对
不对，
上一期的，
那我们希望呢、嗯、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真的要去听了啊。那么特别说到小安夫妻与病共存，坚强不息，知道有上帝爱和眷顾的日子，心存感恩，知道有上帝的爱，哪怕是荆棘满布的道路，我们也是可以走得有盼望的。
祝林姑娘呢就回应悔改浪子说，是的，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有主同行陪伴，同样动人心魄。
嗯，然后还有玉成就说了，祝林，耶和华扶起被压伤的，看顾孤儿寡妇，大有慈悲，满有怜悯，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啊。
祝林姑娘回应，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愿我们也努力与人分享这份真福。
对，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所以接下来呢关怀热线呢也是有一位呢有福的人呢和大家说他的故事。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堂弟兄你好。
哎，你好。
哎，这些日子你怎么样啊？
我大哥过去了，这几天我家里、
哦、
有事情，这些人。
大哥是哪一天走的呢？
就是复活节那天晚上。
哦。
星期天晚上过去了，那天星期三就送病，到星期四啊，正好那个清明节放假，这几天小孩子们都在家里，他在他们家里，我是单独住一个地方。
嗯，那你的大嫂她的心情还有孩子们的心情还好吗？
嗯，他们的心情也没什么，我大嫂这个人心事不重，什么事都很轻松的。
可能你大嫂这么多年来也有心理准备了。
这个我大哥去世当中最伤心最难过的是我大姐。
哦，你大姐，你的大姐信耶稣吗？
嗯，我不信，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
哦，那你很孤单啊。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嗯，兄弟姐妹四个，我大姐最大，还有就是我和我兄弟。
哦，你还有个弟弟是吗？
对对对。
嗯嗯，那你的大姐跟你的弟弟住在附近吗？
嗯，我大姐住在那个城市里面。
嗯，
我的兄弟呢住在淮北。
嗯，那因为我现在是在想，那之后你一个人的生活会怎么样？因为之前虽然很辛苦，你要照顾大哥，但是至少呢有大哥陪伴着。但现在大哥走了，可能大嫂还有孩子们也都之后会出外打工啊，求学，可能你就要面对一个人生活，照顾自己。你心理上预备了吗？
预备了，因为自从我父亲去世，这好几年都是我一个人在生活。正是那个我大哥，那个他跟我们住的不是一个院，所以那个 从去年到今年，我大哥病体严重呢，都是我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的。现在他一去世呢，现在我的负担就减轻了，现在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忧虑了。
好，是在这个生活上或者是说心理上你也等于卸了一个担子了啊、哦、因为之前要照顾大哥，那心理上呢无论如何都还是会沉甸甸的，因为会担心他的病啊，会担心他身体的疼痛啊等等，所以心灵上肩上等于是好像一个无形的担子就卸去了。我在想你还是会舍不得大哥的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大哥的阴影还是在我心里呢。
是的，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啊！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啊，去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记得你。那你的大哥虽然走了，但是你记得他，你的大姐记得他，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记得他，对不对？
对，最可惜的就是好几次那个传福音，他没接受，这是最大的遗憾。
对，这个是很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选择在他啊，所以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好几次向他传福音。我们永远不敢说自己传福音是不是真的已经尽了100%的力，我们也永远不敢说自己是不是已经尽了责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给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连续这个家人的灵魂都在你的手中啊！你要想的是，大哥已经吸了地上的劳苦了，然后呢就把灵魂交给上帝吧啊！他生前怎么做选择啊？虽然有遗憾，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遗憾呢啊，就是让你很痛苦，反而要让这个遗憾化为一个动力，那就是我们就更积极、更努力的、更聚焦的为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亲人来祷告。
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
我也不放弃，我现在每个礼拜就为一位家人每天为他祷告。我发现呢，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常常就开启我看到一些新的角度，从新的角度去为他祷告。好，所以不要灰心，
好
不好？
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多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失丧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
我经常会这么说，我主啊，神啊，看来在将来只有我一个人进入天国了，挺孤单的。我有什么面见主的面吗？这是很遗憾。
那首先你真的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跟工作。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做到100%，就算你把全家人都带信主了，那也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做了多好的传福音的工作，或者做了多美好的见证。的确我们听过有一些见证是这样说了啊，因为我的家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所以呢我就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就信耶稣。的确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我们知道能够让一个人信主是圣灵工作，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像你讲的，神啊，求你连续我，赦免我，因为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求你连续我的家人，求你拯救他们。 所以我们只能够这样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很重要的，那就是呢，不要灰心，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们更应该就是，主啊，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所以我现在就要拼命祷告，我就要抓紧任何机会啊，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听福音，
好
不好？
好，感谢主。
嗯，我相信你可以的，因为你传福音给妈妈跟大嫂，然后他们特别大嫂后来也迷失了，甚至你自己也跌倒了，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又回来啦，对不对？
对对。
嗯，对，所以你看你自己，你就不要灰心。有一天你怎么知道你的大嫂突然圣灵工作，她就开窍了，然后她就看见自己的问题了，她就回头了呢？
对，那个我就怕那个出来了，这个受责备，我就怕是。
对，然后也不要去想主来的日子，哎，我真没面目见他。坦白讲，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主来的日子都会讲这句话的。我教什么给你呢？我们真的每个人，我相信没有人够胆说主来的日子，我已经觉得好棒哦，主耶稣，我已经做好我做的了，我已经100%可以交账了。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这句话。
保罗说了这句话，没有第二人敢说这句话，只有保罗说这句话。
他只能说他一辈子就是走在这条上帝呼召他的路，啊，他尽了他啊该做的了，他走完了他的路程了。但是他敢不敢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交给我的100%都做到？我不敢说保罗敢不敢说，但是我相信保罗的心是谦卑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呢心同此理啊，我们都应该不敢跟主耶稣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只敢跟主耶稣说求你赦免我，我真的没脸看你。所以呢，亲爱的堂弟兄，我们都一样的，那我们就少想那些，努力做好现在。
为主多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泡你一样，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想抱你呀。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好，我知道你今天呢要唱新歌，来。
好好好，可以。 多变幻，不要再回头，月儿弯弯到九州，传道的人道路多难走，不应穿过千万遍，有几人愿意跟呀嘛跟住走，咿呀呀的喂喂，艰苦的路不平，有几人愿意跟呀嘛跟住走？好，谢谢，感谢。
问一下，这首歌呢，听的这个调子很熟，这是哪一首民间的歌呢？
这是南宋的，也不知道是陆游啊，还是
哦，
也想不起来了。
是
在1947年了，在上海电影院有一个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的主题歌就是这首歌。
哦，《一江春水向东流》主题曲。对，因为你刚才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曲调好熟悉啊！一江春水向东流，什么月儿照九州，对不对？
对，月儿弯弯照九州。
哎，是的，是的，好有家乡味儿，听起来就觉得好亲切，好熟悉。但是呢，你把它填上了信仰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歌词，非常的棒。谢谢你的新歌。这是你在这一阵子特别有感动而写的是吗？
对，
好啊好啊，那弟兄为你祷告，那谢上了照顾哥哥的担子，那么求神也让你呢重新出发。
好，
那我们保持联系哦。
好，再见。
嗯，再见。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寒冷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
必不承诺。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婆婆
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马起来呢，先抛个砖啊，我们先讲讲怎么样养好脾胃。那么养好之前就要先放下一些陋习啦。如果放下一些陋习呢，我们的脾胃呢就可以恢复80%了。首先一个叫少吃。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吃七分饱就好了，吃再多的那种山珍海味，你的身体运行呢吸收不了的话呢，都会长这个痰湿的各种的症状啊。
嗯，
那怎么办呢？就是进肥甘厚腻啊，少吃呢肉蛋奶。
嗯，好，所以记住第一个叫少吃啊，每一餐呢七分饱八分饱左右。第二呢就是细嚼慢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不要狼吞虎咽，每口饭呢尽量咀嚼30下，细嚼慢咽，减轻你肠胃的消化负担。所以呢这个脾胃虚啊，你就要靠自己慢慢养。首先改变的就是狼吞虎咽，要一口一口的慢慢嚼。
是的，如果不改变这些生活的习惯呢，哎呦，这个老毛病呢可能会跟您一辈子啊。
嗯，好，再来一个就是不饿不吃。
嗯，等你真的饿了你再去吃饭呢，你就没有食欲了嘛。
嗯，
或者呢你的腹胀并不是呢要一定吃够三餐。
嗯，那也就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吃。不过呢我觉得定时定点吃饭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的。
好，还有呢适度摆烂，什么意思呢？
就是躺平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不要在压力不要在紧张当中去吃东西，对不对？那到了该吃饭的时间呢，就把所有你要做的你紧张的事先摆一边，好好的享受当下。
哎，等于说呢还是要找个时间让自己呢有时间安静下来，让自己的身体呢可以放松。
嗯，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呢一边工作呢一边吃东西，
哎呦很难消化。
对了，所以记住今天说的是少吃细嚼慢咽，不饿不吃，
适度摆烂。
对了，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那今天跟文慧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一直都在欢迎您呢透过呢电邮短信或者是节目留言板告诉我们您的近况，特别是需要代导的事项。
嗯，没错了，那么就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无限飞行号
啊，有离师的问诊。
对，哎，明天是科普哦。
嗯，对的，很重要啊。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